面要还是主持服务为圣啊，在我们跟人家回答的时候啊，要以耶稣基督为主啊，他是我们的中心。然后我们要常做准备，因为有人会问你，问你，所以常做准备就是一些常问的问题，你心里面已经想好了，知道怎么样回答。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回答的时候，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啊，有个温柔的态度，然后对人有一种尊敬的态度啊。这是我们的主题经文，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要先感谢你给我们有机会跟一些慕道的朋友来交谈，带领他们归向基督。天父，我们也承认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智慧有限，我们跟人交谈的时候要靠着神来帮助我们，给我们当说当讲的话语，也给我们心中有聪明智慧。现在我们照着圣经所教导的来研究一些信仰上常见的问题，我们求圣灵在课程当中做主掌权，带领我们的讨论，使这些讨论能够兼顾我们自己的信心，我们自己得到装备，也能够帮助那些问问题的人。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所以这是我们的主题经文啊，让大家看。我一再强调说，我们跟人家谈到的时候，心里一定要知道说，我们是在跟神同工啊，不是要靠自己的聪明智慧。所以你不要一直在那边讲，一直觉得说要用自己的聪明智慧说服他，不是这样子的，是主要是靠神的工作。就是你讲了半天，就算他被你讲倒了，他也不一定会信你。但如果反过来，你被他问的那个张口结舌都回答出来，你就觉得很丢脸。那这也不代表说他将来不会信你啊。我中是这么多年就看了很多这种例子啊，就大家要相信说神的工作是在神的手中，但是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把该说该讲的很清楚的回答个人。那像你们这次回答这些问题哈，我就是你自己看出来那个已经compile出来了哈，你看出来有人他是花了心思用心回答的，有人大概就随便回答一下，所以每个人那个准备的工作不一样。我希望这个课程当中之后呢，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这些用心回答一遍。你们不是向我交作业哈，我没有向你收作业，是因为你们是教会做查经的、做代理的，需要受到装备，我们来上这门课，所以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把这些问题好好的装备一遍。那我还有一句话就是要跟大家说，你说我们跟家那个回答的时候，你自己本身需要有什么呢？有圣经的基础，你自己需要说这个圣经讲了些什么，你清楚。你应该是把圣经自己本身好好的看过起码一遍子，这样子你回答别人的时候，你才知道怎么能够答得不离题，答得不偏离神的道。那如果说你现在到现在为止你还没有把圣经好好读一遍，我劝你去把圣经的好好读一下，因为你回答的时候必须根据神的话，你不要说哪里听一句，哪里东听一句西听一句，然后就用这几句话来去讲，你这样讲到最后讲久了会讲离题啊。那也不要说觉得自己很聪明啊，听过这个理论，听过那个理论，就觉得说我已经很懂了，其实你圣经都还没有看清楚，然后就开始去讲。那希望我们有一种谦卑的态度，在这种过程当中来做学习。那我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那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就是上个礼拜讲的这几个这一题其实比较好答，问的人多，但是它比较好答，就基督徒能不能记住啊？就是不能啊，我们不能把主基督当作神来拜，可以敬，不能不记啊。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基督教呢，我是强调说，当父母还活着的时候，好好的孝敬他们，然后但是呢，禁止我们去祭拜那些已经死去的祖先啊。那上次我们讲了很多的那些细节方面，这次就不重复了。罪与救恩，这是第三个大点啊，就是关于原罪哈。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哈，包括出生的婴儿。那我希望这一点大家把你的思想重新整理一遍。那我们上次问了几个问题，请大家把那个正确的答案记下来。就圣经里面有没有原罪这个字眼？答案是没有啊。 这是圣经的教导里面衍生出来的一个观念，就好像圣经里有三位一体这个字眼一样啊。那罪跟罪人哈，哪个陈述是更为正确啊？这两句话是这样说：第一个是因为犯了罪，所以是罪人；那第二句话是因为是罪人，所以会犯罪。那正确的答案是第二个。我们人会犯罪，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罪性，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是因为是罪人的缘故，是说我们里面有天生的罪性。那因为有这个罪性，所以人会犯罪。那罪性与罪行哈，就原罪它到底是指的是什么？那原罪指的是我们生下来就有这种罪性在里面，婴儿也有。婴儿虽然刚出生，他刚生下来那一秒钟，他什么坏事都没做，但是为什么说还有罪呢？是指他每个人生下来就有这个罪性啊。那原罪指的是这个罪性啊。另外就是说哪些陈述是对的，我给大家三个选择哈。一个是说人人都有罪性，人人也都有罪行，那这句话 general speaking 是正确的哈。但是一旦应用到那些婴儿的身上的话，我们就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这一题有人问，就说那难道刚出生的婴儿他们也有原罪吗等等啊。就是你说那刚出生那一秒钟的那个孩子他犯了什么罪，他有没有什么罪行在那里啊？所以我们选的是第二个啊，人人都有罪性，可是有些人并无罪行啊，好比说刚出生的那个婴儿啊。那还有下一题是以下三个陈述哪个是正确的啊？那婴儿，特别讲的婴儿，他是有罪性还是罪行呢？那婴儿他是有罪性，他一出生就有，他慢慢长大之后他也会犯罪啊，没有例外。我上次列举了八点，我把罪这个东西就是讲得非常的仔细，说哪一个圣经中所说的罪是哪个意思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哈，如果不看圣经的话，一般人大概会从一到六选它哈，但我们基督徒会第七、第八也选啊，就是最后那两个，就是说所谓罪呢，就是违反了神的律法。所谓罪呢，也就是没有达到神的标准。但是你再看看前面那几个，一般人觉得说自己没有罪的，他指的是第一项。第一样就是说他违反国家的法律，好比他抢劫、欺诈、杀人、放火等等。他说我没有犯法，从来没被判过罪，没有坐过牢，所以我不是罪人。一般人就是抓住第一点，说他不是罪人。可是你如果问到第二点的时候，他就开始犹豫了。说哦，你没有坐过牢，那你有没有交通罚款过？警察有没有开给你 ticket？ 你不遵守交通规则，这个算不算也是违反法律？那是不是也算罪？那再进一步，你说那问问你的良心，你有没有做过违反良心的事情？有没有骗过人？有没有害过人？有没有出卖过朋友？就这些东西做出来之后。没有什么法律要制裁你，可是你就良心感到不安，那有没有犯过这种罪？那有些人就说他做人的水准太低，所以他良心不责备他，那他做一些东西他很势利了，他很嫌贫爱富了，他去造谣生事了，他就是落井下石了啊，人家倒霉的他就更去害他或见死不救，说那个没有法律说见死不救你要坐牢。但是你说这样子的话算不算罪啊？那还有一个说你内心有不良的思想啊，像耶稣所说的啊，你如果心里面恨人啦、等等啊，恨人、嫉妒、恼怒、淫念等等，虽然没有行出来，那是不是也算是罪？那最后我们再讲说，那我这些如果都没有，你很 perfect， 那有没有说不为别人着想啊？我们动不动爱说什么就说出口伤人啦、乱发脾气啦、行为粗暴等等，算不算罪？就是你一样一样讲下来的时候，就发现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难免掉做这个罪啊。但我们记得圣经讲的就是说，我们违反了神的律法，跟没有达到神的标准。那这个原罪，我们就现在希望大家能够清楚这个原罪是怎么回事啊。原罪是从圣经的教导衍生出来的一个观念，可是圣经本身里面没有这个字眼。 那它的经文的根据主要是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啊。那原罪的意思是说每个人他天生就有罪啊。那这个罪是指一个人犯罪的天性啊。那因为这一题他特别问到这个出生的婴儿，我们可以跟他们说，那出生的婴儿，特别是刚出生的啊，他虽然是有罪性，但是还没有犯到罪行。可是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他长大之后他可以选择犯罪也可以选择不犯罪，那结果是所有的人都选择了犯罪，所以圣经才会说人人都犯了罪，这个是跟原罪有关的。那就针对原来的问题，人有原罪吗？那答案是是的，每个人都有这种一生下来就有这个犯罪的天性啊，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原罪，是讲到说人人都有这种犯罪的天性。那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包括出生婴儿吗？那我们就回答说，出生的婴儿他呱呱坐地，什么事还没有做，虽然还没有犯罪的行为，但是有犯罪的天性啊。然后他成长之后，或迟或早，他也会开始犯罪啊，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等等。那这个原罪的问题呢，我们就大概就答到这样子啊。上个礼拜还有这一题哈，就是有人问说，我知道我不完美，也认同人有罪性，但这又如何？人非圣洁，孰能无过？那这个我就不再重复太多了啊，这几个回答的重点是这样，你看他这样的问法。他的意思就是说，反正天下乌鸦一般黑，人人都有罪，所以 so what？ 那你回答就是说，我们基督信仰并不是要指出你是罪人，而是要拯救罪人，并不是指出说你有病我也有病，而是说要医治病人。那个细节呢，我们上次答过了，也讲到得救的这三个步骤：知罪、悔罪跟赦罪啊。还有说要考 ，OK， 那是刚刚那一题了哈。下面这一题就是有人指责基督徒，说很多基督徒呢，他信了主之后也做得不怎么样，好像罪的问题信了主之后似乎还没有解决。就是一般人问的那个问题，起码是有一半他的问题的本身里面就有问题。就是他根据他错误的了解来问他，像他这一题说啊，好像信了主之后罪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那圣经从来没有说你一信主之后罪的问题就得到解决，那这是他误会。但是我们还是要回答他一下，就是很多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做的也不怎么样，这句话到底站得住脚站不住脚？那倒是有不少的基督徒马上就去附和别人说，啊，对对对，我们基督徒实在很烂。那其实基督徒从全世界来看，基督徒实在不差，比世人的标准要好多了，表现也好多了。但是你不要就是随口就去附和别人，那你请他考虑一下，他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那这句话很多基督徒做的不怎么样，这句话是主观的意见还是客观的事实？那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讲了好几点，可以考虑一下一些客观的事实啊。那你是拿它跟自己比啊，是跟现在的比，现在的我比以前的我进步了没有，还是拿它跟那些别人比啊？还是你是长期的观察还是短期的观察？那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是会使别人这样讲的，主要是那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有实在太多太多的挂名基督徒、假基督徒，就他没有真正信主、重生的这种经验，他就挂了一个名。那所以，因为他里面没有新的生命，他做出来就是跟那些不信的人一模一样。那这些人给基督教带来很多的骂名哈。那下面是跟大家解释一下那些就是我们那个这个神拯救我们这个罪的问题解决的问题一个过程啊。基本上它是三个步骤，当你信主的时候，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啊，这个叫做圣经称为是称义，也就是说神就免去了这个罪的惩罚。 将来有一天我们站在神面前，神称我们为义人，不会把我们打入地狱去。那第二个步骤的话，就是我们信主之后，老我还在，然后可是新的生命同时在我们里面发动起来。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新的生命成长啊？耶稣基督哈，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活在这个地球上，在每个人都还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在继续的成长。那最后就到第三个，就是到了有一天啊，主耶稣再来接我们，我们进入天国。天国是一个没有罪的地方，在那个时候就我们完全脱离罪的存在，这是圣经所说的得荣耀。那到那个时候，罪的问题才彻底得到解决。那如果有外面的人还不信主的人，在第二个阶段观察我们，就说好像罪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呢，他本来就是没有得到解决。只要我们活着一天，就算有在不断的进步，但仍然还是会犯罪。那今天我们看，主要看两个问题哈，就第四题跟第五题。第四题是这样子问的哈。一个生活品性不怎么样的基督徒可以上天堂，不信耶稣的好人却要下地狱，很不公平。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也是常常有人问的啊。而这个基督徒做得不怎么样，他觉得他品性不怎么样可以上天堂，不信耶稣的好人却要下地狱，很不公平啊。我们有四位弟兄姐妹有回答，红林、Julia、郑豪跟三桥，那他们的回答大家都可以看一遍，每个回答里面都有他好的地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我再做一下我的回答哈，就针对这一题哈。首先就是圣经的教导是说，得救呢，它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了解一下这个怎么得救的。一般人所说的上天堂，基督徒称为得救，怎么才能够得救呢？圣经上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就是起码我们基督徒自己本身要了解，说我们得救的基础哈，圣经讲得很清楚，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是出自于神的恩典，我们才得救。所以虽然生活我们表现还不好，但为什么能够得救呢？那就是神的恩典。那这个问问题的人，他没有把神的恩典考虑进去，他就是考虑到人的表现，而这个得救这件事情的那个重点是在神的恩典。那他这个问的人，他完全 ignore 这一点。那我们要向人解释的话，就要把这个神的恩典，这是最主要的重点，要跟他解释一下。那这个本乎恩也因着信哈，那恩就是给了，神把他的恩典给我们，那个信就是接受，圣经说信就是接受。所以本乎恩也因着信，他的意思就是给予，神的给予，还有接受，我们的接受。那换句话说，一个人可以上天堂，就是因为他接受了神的恩典，不是说他做的有多好，他就接受。那下面我是用三个圣经上的比喻哈，圣经上的名词来做比喻。圣经上常常把这个救恩用三种方式来比喻。圣经说救恩就是免掉债哈，免掉债务哈，也说好像是病得医治哈，还有说是拯救。所以免债、医治、拯救这三个名词来比喻救恩，我就一个一个我就做了一个比喻哈。首先来看这个免债啊，耶稣曾经讲过免债的例子，我就用耶稣的例子大致上解释一下啊，就是所有的人类都欠了债，这是我们的罪债啊，向神欠的啊，然后每个人都欠的很多啊，每个人都欠了一千万两银子啊，这耶稣用的这个数字一千万两银子。那有些人比较有能力，就是所谓他的好人，体系比较好的人，他自己存了十两。那有些人没有能力，就是不太好的人，他只存了一两。可是那个情况很明显， 因为他们的债务太大了，无论是十两或一两都不足以还债。那到时候债主来了，那债主怎么样呢？就宣布说我愿意免债，凡是那些愿意接受的那都得到了宽免，啊，是这么一回事。那存了十两的他就拒绝了债主的宽免，那存一两的他接受了债主的宽免，那结果那个得到宽免的人他就无债一身轻了，无债一身轻。而那个拒绝宽免的人，虽然他手里有十两，他还是背着沉重的债务。那有人看到的就说这个不公平，说这个人有了十两还背着重担，然后那个人只有一两却轻松自由，就是那个问问题的人啊。有些人做的不怎么样但是却可以上天堂，有些人好像做的比较好怎么还要下地狱。那旁边有人听到了就说，朋友你看不出事情的关键吗？不是不公平，事情的关键不是公平而是恩典，有人接受恩典得到宽免，有人拒绝恩典而背负重担。那就是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身体替世人偿还了罪债，凡愿意接受的他的罪债就得到赦免，这是圣经是这样讲的。那我再给大家第二个圣经上的比喻，就是医生。医生说就是耶稣说他来了，就好像医生哈，有病的人就是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才用不着。那就好像所有的人类每一个人都得到了绝症，绝症就是不接受医治就可能都会死亡。那虽然有些人他身体比较强壮，就是那些好人会做善事的，他可以支持的久一点。那有些人身体很弱，不好的人，品性不好的人，支持不了太久，可是情况很明显，如果不得到医治，每个人的结局就都是死亡，多撑一天多撑两天而已。那这时候唯一能够医治他们的医生来了，凡愿意接受这位医生的人都得到了医治。那因为是绝症，所以无论身体是强还是弱，结果都是一样。那圣经说了，这耶稣他是医生，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那基督徒是谁呢？说基督徒不好还可以上天堂，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承认自己有病有罪的人，而接受耶稣，接受了耶稣的医治。他们得到医治不是因为自己的身体好，不是因为他品性高行善多，而是因为耶稣的恩典。那就是圣经向我们解释得救这一回事。第三个比喻就是拯救，我用大家所熟悉的这个 Titanic 来做个比喻哈。那人类就好像是铁达尼号沉没在冰冷的海洋中，那船上的乘客有两种，一种人是很会游泳的，他是好人，那另外有些人是不会游泳的，是那些不太好的人。可是情况很明显，就是如果没有船来救他们的话，那不管你的游泳技术有多好，最后都是每个人都会死在这个海水当中。那这时候拯救的船来了，那个发生呼救的人，他来救我的人，这些人不管他的游泳技术好不好都得到了拯救。那耶稣他就是在罪海当中来拯救罪人，那凡是愿意得救的人都得到了拯救。那自认为是好人，说我游泳技术很好，我不需要船来救我，我可以游到大西洋的对岸的这些人，那结果他们都沉没在海里去，支持不了太久。那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痛，就是说人类原来就是沉沦的，并不是神你本来好好的在船上，只是说你不肯信基督，蹦我就把你丢到海水里面去，而是说他原来就已经沉在海水里面。那这个时候神他所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来拯救我，因为我们都有罪，都已经原来就是沉沦的。而因为神的恩典，那耶稣来就向他们伸出这个救援之手，那凡是愿意抓住耶稣的人就得到了拯救。那这就是为什么说基督徒会得到拯救，因为是靠着神的恩典，不是靠自己的行为。那这样子的话，你可以从这个神的恩典这个角度来帮助那些问这个问题的人来了解啊，事实是怎么样，从神的眼中是怎么样。就是求神给我们有智慧来好好的回答这一题。那么你
就是我们要不要就是在天上天堂的秘密，因为好像不信主的人 我们就是他的理解，天马行空和我们所说的天马行空是好像名词是一样，但是两个内容。
啊，你说一说那内容怎么不一样？
就是我们所理解天马行空，就是对人们说，然后与神同在，就是同在天堂。就是一般信主的人，他们理解天马行空是按照中国传统的那个观念，像十八层地狱啊，像就是我们的地狱是为什么合理？
对，就是这个天堂跟地狱哈、啊，就等一下我要讲的地狱这件事情。这天堂跟地狱那个那个一般的人，特别就是中国人，他那个观念跟圣经讲的是有很大的差距的。但是你要跟他解释这个问题，解释天堂跟地狱的时候，你大概就要花个一个钟头慢慢跟他讲。但如果时间不允许的话，你不要 confuse the issue。他既然是这样子问的话，你就先跟他解释到这个程度。如果他还很渴慕，还继续在问的时候，你有机会就再跟他做进一步的解释。那我要跟大家讲清楚一件事情。我在这门课的话，跟你们讲很多东西。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倒不是要回答那些人，我是想要装备你们。我觉得你们需要有这个机会把它全部想一遍，然后得到装备。但是当人家问你的时候，就是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啊，说我们需要回答到什么样的程度是刚刚好的。有时候你回答过头了，他信心不到那里，他没有办法接受，你反而就是说啊，他不 ready。但是因为他是这个慕道，他是慕道友的，因为你这牵涉到的是什么呢？是人家来问你，是比较 personal evangelism 那种情况。是你有机会 one on one 的跟他这样对答的时候，那你就是慢慢的跟他讲就是了。那求神给智慧。那下面这一题问的很简单，但是它是一个 loaded 一个 question 啊。这题一辈子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死后也要下地狱吗？他大概就是最常被问的。他一两个问题之一哈，他问的很简单，但是他是 loaded 一个问题，所以我写的特别多哈。啊，这个问题哈，一辈子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死后也要下地狱吗？那考虑的重点我提出五个哈。第一个就是讲到这个得救的基础，一个人得救的基础是什么？是行善事，是耶稣的救赎，还是其他？先考虑一下一个人怎么样可以得救。第二，请注意一下我这个字是怎么写的，你们要看清楚那个 wording。 一个人若没有耶稣的救赎，可不可以得救？我不是说一个人有没有听过耶稣的福音可不可以得救，我写的是一个人若没有耶稣的救赎，可不可以得救。那第三个问题就是哪些人是一辈子没有听过福音的人，那这个比较好回答。那第四个哈，地狱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就是根据你现在的了解，你觉得地狱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人问说一辈子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死后要下地狱嘛。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神会不会将无辜的人送入地狱。那我们开始来想想这个问题。一辈子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死后也要下地狱吗？我们先来回答一些问题啊。第一题，一个人得救就是俗话所说的上天堂，一般人跟你谈到的话，他讲的上天堂就是你说的得救。一个人得救的基础是什么？一是行善事，二是耶稣的救赎，三除了耶稣的救赎还有其他的因素，选几？都是选二是吧？没有选别的哈，大家很清楚都是二是吧？ Sure 好。第二题哈，一个人若无耶稣的救赎，可不可以得救？一可以，二不可以，三其他。 二吧，都是二，对不对？没有选一的，没有选三的，都很确定啊。一辈子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是否有可能得救啊？一有可能，二没有可能，三其他，有没有可能？没有可能。我看有些人说有可能，有些人说没有可能。
牧师像摩西那样
得益处自己，
所以我问这个问题嘛。一辈子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有没有可能得救？有可能。是一还是二还是三？
一。
现在说一的声音比较大。你们要确定。
其实那个圣经上面说，就是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就像摩西啊、亚伯拉罕啊，他们那些人都多多少少就是认识耶稣的事情，好像大卫那个亚伯拉罕，就是耶稣说亚伯拉罕，说那个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一家放火的日子，既看见了，然后就高兴那个意思，然后好像他们都多少被透露了一些福音的信息。
在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个信心的伟人榜啊，信心的英雄有讲很多人，对不对？那些人得救了没有？他不是从头开始讲了一大堆的原因吗？不只是亚伯拉罕、摩西那个人啊，那些人得救了没有？亚伯拉罕是否得救了？
是。
得救了是吧？
得救了。
你们确定他得救了？有没有圣经的根据他得救了？
亚伯拉罕信心
一信出力，就算那唯一啊。
你们都可以引经据典啊。亚伯拉罕有没有听过福音？
他直接跟说没有
。
有没有听过福音？请大家翻到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三章。大家开始翻到没有？第三章第六节开始听我读哈。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啊，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了。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等等。亚伯拉罕有没有听过福音啊？
有。
还有听过没有？他这边讲的福音跟耶稣基督的福音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应该是一样。
遇见问题。所以我们再往下看，亚伯拉罕有没有得到耶稣的救赎？他在耶稣之前两千年，可是他有得到耶稣的救赎，对吧？确定吗？地狱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哈？第一就是那里有硫磺火湖，人在其中受永远的煎熬啊。第二，那里的虫是不死的，人永远被虫咬啊。第三，那是一个与神隔绝的地方啊。第四，以上三者皆对，其他来选哪一个？
四吧。
来选四就 以上三者皆对是吧？有没有选别的？因为他问说是不是没经过福音的人要下地狱，就是他脑海当中有个地狱的观念，也许他的地狱就是十八层地狱什么的哈，他有他的想法。那我现在是问基督徒，你的观念当中的地狱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所以这题大家好像不是很确定啊。
正确。
好像有两种观念，一种说地狱是好像那个描写地狱的那些 descriptive 的narrative 是 literal。然后呢，还有另外一种观念说那个是 figurative。
对，是
就会形成两种。
是真实的描述还是只是象征性的描述哈？最后一题比较好答一点，是会不会将无辜的人送入地狱？
不会，
我们都很确定说不会是吧？
这是无辜的。
啊，
什么样的是无辜的？
我感觉你。
不应该就是很容易了解的。
你听过福音？
神会不会把这 innocent people 送入地狱啊？
在讲罪的时候，已经说每个人都有罪性了
啊。
好吧。
那叫对，照这个三种这样的说法，他既然这样说，我倒是要问一下，神是会因为人的罪性判人的罪，还是因为人的罪行判人的罪？
罪性。
我说哦，你里面有罪性，
罪性
判你的罪，还是说你犯了罪？
罪性。
罪性还是罪行？
罪性。罪性。
那个审判我们的那个根据是什么？一个人有罪或无罪？无罪。
罪行。啊，你听懂这句话
意思？罪行。
审判我们的罪行，
病人假装犯了罪，我们说犯了罪。
我们再去把圣经读一读哈，
这个就是审判的原则。如果没有假装犯罪，我没有罪；假装犯罪，我们都犯罪。我犯了罪，就要受审判。
那个罪行哈，是我们每个人一生都有的。
以后这个罪就给我，
现在都有。
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不信神的。
但是那个当神审判的时候，你就去看看啊，我们是他按照我们什么？
按照罪行。当然也有罪行在里面。
按照你所做出来。来考虑一下亚伯拉罕的个案。我怎么知道亚伯拉罕在天堂里？因为耶稣自己说了。
对啊。
耶稣怎么说？我又告诉你们，从东到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即便赶到外边去，必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因为耶稣自己说，在天国里面有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好，那加拉太书哈，就是刚刚我们已经读过的这一段，那我就不再。不过这一段很重要，它讲的是一个称义的原则，就是因为亚伯拉罕信神哈，这就算为他的义啊。那其他的跟亚伯拉罕一样，因为信而就是有信心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有因信称义这个原则在他身上。这两个经文大家了解一下。那我们先肯定下来说亚伯拉罕是在天国里，对不对？
是
耶稣自己讲的，对不对？好，那就不会有问题了。再来看，好，问这个亚伯拉罕是否在天国里？是的啊，
是
啊，耶稣自己讲的啊。那亚伯拉罕有没有听过？我特别加了几个字，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啊？
没有。
那答案是没有啊，因为呢，亚伯拉罕是耶稣之前的人，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定十字架，还没有来。救恩还没有完成，所以他不可能说听到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哈。
可是圣经上说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抬起了。
那个代表什么？
代表他好像 在信心里面或者意象里面看见耶稣钉十字架的日子，或者是耶稣得荣耀的日子。
他有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日子吗？就耶稣讲那句话的那个，就你不要引申过度啊。耶稣讲那句话的那个场合是什么呢？就是要证明他自己，他讲那个我是，要告诉那个以色列那些不信他的以色列人，说他早就存在了啊，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仰望我的日子啊，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但是根据这样的话，你就说亚伯拉罕他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吗？那葛峰你要小心一点。那亚伯拉罕他是怎么样得救的啊？就是他因为信神而得救，因为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给他的义啊。圣经这么说的了吗？圣经就预先看明哈，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那亚伯拉罕是所有因信称义者的预表，就是刚刚那个加拉太书那段话讲的哈，那些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等等哈，是为了要跟我们讲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再问这一个基本问题，说一个人没有耶稣可不可以得救这件事情，那这个答案其实很清楚，就是不能。为什么不能呢？因为耶稣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然后圣经里还说除他以外，就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啊！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我们先把这几个基本的就是先把它定下来，其实this is the easy part， 就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先一步一步的走过去。然后下面就比较难一点，就是要开始要回答那个人的问题，一个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啊，是不是也要下地狱这个问题，我们就慢慢的来想。先来看一看这个亚伯拉罕他这个得救怎么得救的，这个好。圣经说呢，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说一个人信神是按照他所得的启示。那下面是我写的话，我给大家参考就是了。一个人信神是按照他所得到的启示，按一个人得救是按照耶稣基督的救赎。那请大家先稍微停一下，想想这句话。就他信神，他能够信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看神给他的启示到什么程度。你说亚伯拉罕的时候，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所以他信的神里面不可能有一个钉十字架的耶稣在那里。但是我们现在的话，因为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已经发生在2000年前，然后我们的福音里面就有主耶稣钉十字架，所以我们得到那个启示程度不一样，而神的启示是有渐进性的。从最早的圣经讲的那种救援人物一路过来，一直到耶稣钉十字架这个最高点以后，我们才得到这个 full revelation。 所以为什么说在以前的时候，古代的时候，神借着这些先知啊来晓谕这些列祖列宗然后后来到了耶稣的时候，就借着耶稣的来到来再向我们说话。 Alright， 就是一个人信神是按照他所得的启示。那亚伯拉罕所得到的启示中啊，我只是用亚伯拉罕做一个代表人物。那我刚刚已经讲了，好比说希伯来书11章里面那些信心的委员啊，除了亚伯拉罕之外，还有摩西，还有以诺，还有挪亚，以撒各样的人啊。他们所得到启示当中还没有耶稣基督，可是亚伯拉罕所得的救恩当中却有耶稣基督。那这句话怎么讲啊？来跟大家解释一个神学上的观念啊，就是亚伯拉罕按照他所得的启示信的神，他信的时候还没有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到人间，可是神却将耶稣后来所成就的救恩加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使他称义。这是有个神学上的名词哈，就是这个 proleptic righteousness， 也许可以翻成预付性，就说实际的救恩还没有来到，但是神望到 后来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情，就把这个义加在当时信他的这个亚伯拉罕身上。神将耶稣基督的救赎预宣付给信他的人，使这些人因信称义。那就是那些信的人啊，就旧约时代的这么多的这些信神的人里面啊，那他们当他们信神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自己得救的因素里面是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是耶稣救赎，但是他们就照着所得到的启示而信了这位神。可是当神称他为义的时候啊，照着圣经的说法就必须要借着耶稣才能够称义，那就有这种所谓的这么一个名词啊，就是神预先望到耶稣将来所要成就的救恩，就把这个义加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就是说亚伯拉罕的信心里面他还没有耶稣救恩。我在强调说这亚伯拉罕是个代表人物，就所有旧约时代的这些信徒，他们得到某一个程度的启示，知道有一位全能的神在他们当中，独一的神，但是还没有看到耶稣钉十字架。那些人中间有不少所谓的因信称义了，就在他们的信心里面虽然还没有耶稣基督，但是他们得救里面却有，因为神把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加在他们身上，就是这所谓的这种称义的方式啊。那我一步一步的跟大家解释一些观念啊。那下面也要讲的可能就比较危险一点啊。我再一步一步的讲下去，对，啊。这个还容易，我们先看一下啊，就是我把这个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就是粗略的分类一下，分成六类啊。因为我们有本旧约圣经，我们特别要讲到旧约时代的人物，所以说第一类是耶稣之前的以色列人，就旧约的人物，他们是亚伯拉罕、摩西这些人哈、啊，没有听过所谓耶稣基督的福音哈、啊。第二就是耶稣之前的外邦人哈。啊，好比说孔子啊、苏格拉底啊这些外邦人他们得救了没有。第三就是耶稣来了之后，但是却一辈子没听过福音的人啊，在2000年当中，好比说有些住在偏远封闭地区的人，他们一辈子没有听过福音，这些人得救没有啊。那第四个我们以前有 touch 到，就是说夭折的婴儿啊，他还没有长到可以了解福音的年龄，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他们得救没有啊。第五就是天生智障，他 retarded， 他一天生就什么都不懂，也许他活到成人的年纪，但是他没有那个能力能够了解福音。那就是这些人他们死了之后都去了哪里。所以我说刚刚那个问题是一个 loaded question， 它牵涉到很多东西。那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尝试性的来解答一些问题啊。那耶稣之前的以色列人死后去了哪里，就是请大家考虑那个亚伯拉罕的这个个案啊。就是照着亚伯拉罕这样子的一个原则的话，就是一个人他信神是照着他所得到的启示的程度来信，但是如果神因为他信而称他义啊，因信称义，像亚伯拉罕这样子的话，在他那个被称义的过程，就在神的计算里面，是把耶稣基督的救赎算进去，使他能够先得到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哈。那婴儿跟天生智障的人死后去了哪里哈？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9章这样说哈，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哈。那我们是这样的相信了哈，神他是公义的哈，婴儿跟那些智障的人，他们不能够为自己负责，所以神不会降罪于他们，他们死后应该是在天国回到造他们的主那里。那讲到这里就开始越来越危险啊！我这次要先跟大家表明一个立场哈。如果你这个神学的立场跟我不一样的话，你会没有办法接受我下面要讲的东西啊。如果你是加尔文主义的话，就是 每个人天生都是罪人，每个人他本来就该下地狱的，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啊，经过福音后你经过福音婴儿或什么，就是下地狱是你的本分，然后神把你救出来的话是神特殊的恩典，他的拣选，对，就是一个人不能够因为自己要下地狱而埋怨神，因为你本来就是个罪人，你的本分就是下地狱，而应该得救的人反而要感谢神，就是我这个下地狱的人，神居然拣选了我，没有拣选他，居然拣选我，那我要感谢他啊！那这个是加尔文主义的那个论点啊，所以跟大家知道说有这么样子的说法。那我下面要说的是代表我自己的看法啊，大致上来说关于这个救恩的话，实际上有两种看法，一个是加尔文，一个是亚米耶，这两种看法。那有些是相对应比劝的一些综合性的啊。那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后来也会真的写到，请大家注意啊，就是关于那些黑是黑白是白的东西哈，我们很坚持哈，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唯一的救主啊，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啊，圣经是神的话语，大家都坚持这个 ground 不动摇。然后救恩哈，我们确定说是我们因为信耶稣而得救啊，但是你讲的救恩里面的那个细节问题，那个 detail 的问题，越讲越细的时候，你就牵涉到不同的神学的说啊，加尔文派或者是亚米尼派或者三国人一对啊，那就是说这种灰色吵了五百年啊，加尔文跟亚米尼吵了五百年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啊，就无所谓对错，你不能说我是加尔文的，就是我们这个才是真理，你们亚米尼全部是异端啊。现在中国大陆什么就是会这样，他们抓对一派的说法，只要你跟我不一样的你就是异端，然后就攻击他啊。那在我们中间不可以发生这样的事情，就大家要，为什么我一直说我现在来到一个比较 dangerous 一个 water 地区啊，因为这牵涉到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了。那这个下面讲的你可以不同意我的看法啊，但是我把我的领受跟大家讲一遍啊，你了解说你们的这位牧师他是相信的是什么。一辈子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包括耶稣之前和耶稣之后，耶稣之前的不管是以色列人或外邦人，耶稣之后的他们也要下地狱嘛哈。那我要给大家看这一段的圣经哈，这段圣经呢可以说是整本圣经之中哈，这段经文唯一有牵涉到一些说外邦人会不会得救的一段经文。虽然如果你有读过罗马书的话，你知道罗马书第二章不是讲外邦人得救的问题，他是要说服这个以色列人，要跟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要以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可以得救，不要以为说我们有神的律法就可以得救，不是有律法的称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他是要跟他们讲这件事情。可是在讲那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保罗讲了这么一段话，那这可以说是唯一我们可以算是有这么一点根据，虽然不是很多的根据，来讲一些我们原来想不通的事情的一些根据在那里。那这句话是这样说哈，罗马书二章十一到十六节，因为神不偏待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我要跟大家讲，我十点半要到英语部给他们收午餐，所以我只有五分钟，我还得走了。因为神不偏待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啊，大家看圣经怎么说的啊？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哈，你不要以为说保罗在 contradict himself 啊，保罗一向都是说因信称义，对不对？但怎么现在跑出一段话来说，乃是行律法的称义？哈，你要知道他讲话的对象啊，是跟那个那些以为自己有律法的那些就可以得救的犹太人的讲法。然后他下面说了，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哦，原来外邦人顺着本性可以行出律法上的事来，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好，他们是非之间也就是良心同做见证，说他有个良心在他里面说话， 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所以因为良心的缘故，所以他做这件事，他说：“哎，这件事情对不对呀？”或以为是，还是这件事情不应该做啊？或以为非。这是说良心在他里面发生作用。而这良心是什么呢？就是说神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面，每个人都有。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什么隐秘式的日子，隐秘式啊，不是你眼睛看到什么就算了，而是所有的啊，你看得见看不到的，照着我的福音所言，那这是我们的一些根据啊。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这些告诉了我们什么？根据那段经文，我做了几个 conclusion 啊。第一个就是说神是公义的，那他一开始说因为神不偏待人。第二，我觉得我可以说不知者无罪啊。因为怎么说呢？因为圣经说，凡没有律法犯的罪的，也不按律法灭亡。第三就是行律法者可称义，那这句话大家要就是后面放上五个小心啊，不是说靠行为称义啊。因为就是经文怎么说？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啊。第四哈，外邦人顺着本性也能行律法上的事啊。圣经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本性行律法上的事啊，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第五哈，神将他的要求写在人的良心上，就是说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也就是律法就是神对人的要求刻在人的心上。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良心，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最后就是神审判什么呢？他审判人隐秘的事。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这是完全根据前面一段经文做的一些摘要。这里没有问题吧？都可以接受吧？
可以。
神怎么审判没有听过福音的外邦人啊？第一个，神是公义的啊，神不偏待人，神不会因为他不信耶稣而将他啊下地狱。如果说他没有听过福音的话，啊，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不按照律法灭亡，不知者不罪啊。但是神怎么审判他呢？神会根据他的良心审判他，因为神的功用啊，就是神对人的要求刻在他们心里，他们顺着本性可以行律法上的事。所以神会照着他的良心来审判他，然后神会审判他隐秘的事情。说啊，那个人一辈子是大好人，还有他多好多好，那是说就你所知看到他的那一部分而已。但他在一生当中还有隐秘的事，在神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神借着耶稣审判什么人隐秘的事。那第四就是他若一生所行都无愧良心，可以被称为义。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声音，乃是行律法的声音。就是如果说他能够做到一辈子都完全没有违反过良心做任何一件事情，那照着这个圣经所说的话，好像这个人可以称义。时间快到了，如果我们越来越危险就是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是很多人会问的，如果往下想的话一定会想到这个问题。就是向一个人传福音使他信主得救，和不向一个人传福音让他凭着良心一生不犯错而得救，哪一个得救的机会更大？然后下面就另外一种说法，我这边 rephrase 啊，就是说向一个人传福音很可能他不信，结果神因为他不信而将他定罪下地狱。 OK， 那是不是还不如不向他传福音，也许他还有得罪的机会，会不会这样得救的机会？会不会有这种问题？我是问你们是不是有问题，
会有这样的问题。
那我给大家一个比喻哈，就是说一个人快要掉到悬崖下面，那如果我叫他停止 stop， 他很可能不听啊，那是不是还不如不要去叫住他？因为我好像有时候新闻报道说有人从那个什么100多、200多尺掉下去，结果没有摔死啊，摔不好他不会摔死。 你要不要不教育他，也许他有事情。那底线是什么？就是你向一个人传福音，他得救的机会远比不向他福音，叫他凭着他自己一生所行靠良心行为得救的那机会要大了很多很多很多。即使他有很大的 possibility 要 reject 你所讲的啊，但是他那个接受的机会远远比他说靠着自己而得救的那个机会要大很多。所以你要不要向他传福音呢？你好像要去念。我这其实讲到一半，但是我要去给那首补偿。啊，我叫大家自己看一下吧。如果是如果想看的话，就下面还写了一些东西。啊、嗯，我看看这一个一个。两个、三个、五二、四个，哦，
下礼拜再讲，
下礼拜这个
下礼拜再讲吧，
四个就没讲。
那对不起，我刚才没敢说。其实大家想想这个问题，如果要 discussion 的话，你可以以后找时间随时跟我做 discussion 哈，我欢迎。就也为这个事情来祷告，好吧？那我们先有个祷告。天父，我们把我们所不了解的事情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啊，天父，关于救恩的事情，我们首先要献上感谢，耶稣基督他的拯救是何等的宝贵。我们也是盼望我们所接触到的这些慕道的朋友，都能有个谦卑诚恳的心，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谢谢牧师。
谢谢牧师。